跟犹太人，本来犹太人是选民，是神选出来的，不能跟人统合的，他是单独的。那么神把犹太人选出来，现在在基督里，犹太人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啊，都要同为一体。我们这个同为一体的奥秘呢，是在以弗所，以弗所第三章第五节、第六节啊，我们一念就知道这奥秘啊。我们读第三章第五节、第六节，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、同为一体、同盟应许。我们跟犹太人成了一个身体了，这在犹太人中是不能接受的，所以到现在以色列人还不能接受，他们认为他们是选民，他们是神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的啊，他们是得天独厚、啊、那么他们是这样子想法啊。可是在福音里头来说呢，神的目的是把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信徒都组成一个身体，这是奥秘，一个奥秘的身体。那么这是什么身体呢？就是将来统管宇宙万有的那一个，就是以弗所第一章二十二节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基督为万有之首。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基督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呢统管万有就所充满。所以在这里来说呢，就是神要一个奥秘的身体，将来统管万有。这个统管万有的这个身体呢，就是将来的啊这个教会在诸天万有中。所以启示录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啊，比如十四章到了二十一章讲这个怎么组合起来，也叫羔羊的心腹，这又叫心腹的奥秘，那是以弗所第五章啊，基督和教会的奥秘。所以在圣经里这个奥秘要一个一个的解释。那么这其中呢，就有新郎新妇的奥秘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，这又是一个奥秘。所以地上人有夫妻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啊，将来到天上还有小家庭制度吗？没有。那么为什么到地上来，神要这样子做？神要找男找女，要让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为什么呢？啊，那么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我们生儿养女啊，我们夫妻之间又有很多的操练学习，这是干什么嘛？啊，我们常常想，将来到了天堂没有？天堂没有这个婚嫁，也不娶也不嫁。唯有算为配得那时间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。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那么这样子，将来到天上做神的儿子，许多儿子进入天堂，将来没有这个小家庭。那么这个现在人类在地上结婚，这不是多自己吗？几十年在这辛辛苦苦啊，生儿养女啊，这为什么呢？并且还要生养更多，遍满地面，这些干什么？哦，这个又是奥秘，这叫基督和教会的奥秘。这个奥秘可大，这个奥秘要讲起来呀、啊，要讲的很多很多家庭，很多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伉俪团契，但是夫妻之间，我们就查这个，查了以后这夫妻的感情就好起来，并且这个奥秘懂了以后，才知道夫妻之间是怎么样运作的。啊，丈夫占什么地位，妻子占什么地位，他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，并且爱怎么样，属灵的爱、属魂的爱、属肉体的爱啊。圣经里这个希腊文就有这三个字 agapophilo ilos 啊，怎么样爱啊，他们怎么样被爱，怎么样彼此相爱，然后怎么样付出爱，都要学啊。这又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这个叫新郎新妇的奥秘。那么第五个就是以色列应心的奥秘。以色列应心，以色列是就是不信耶稣，这个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应心的啊，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这就是启示录啊。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都被提到空中了，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第七章以色列人受印，他们全家都得救，然后呢后边就是我们在天下的印啊。所以第五章第四章先被提，然后他们全家得救，这个故事我们知道，我们把这些奥秘知道了以后再看启示录很容易啊。然后呢就是金灯台的奥秘，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，这个呢我们在启示录看过，第二章第三章都是讲教会的历史，教会的七个阶段，同时教会七个阶段也是教会同时存在的七个形象，就是用七个教会所代表啊，把整个教会的历史，也就是这个教会的演变都说出来啊。以后呢就是改变被提啊，我们的身体要被提，在哥林多书前书十五章，这是个被奥秘啊。我们这个身体都要改变，要不改变我们不能到天上去，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啊。我们念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节到五十一节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个改变被提啊，这个我解释过了，我们这个血肉之体不能到天上去，因为天上叫灵界，我们这儿叫物质世界，我们是低能量状态，我们这样的身体不能承受那个荣源的，所以呢我们必须改变，这叫改变被提啊，这也是奥秘。接下来就是不发隐逸的奥秘啊，不发隐逸的奥秘第七个啊，就是撒旦。那我们看整个的撒旦的运动啊，不发隐逸的奥秘，原文是不发的隐逸，那个隐逸两个字翻出来就是奥秘，所以我们为了容易记就写不发隐逸的奥秘。再有就是大淫妇的奥秘，七头四角兽的奥秘，还有国度的奥秘，还有天地归一的奥秘，那么一共十二个，我们把名字先点出来，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略略的说一说。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五十四讲，我们读第五节第六节，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，启示录十七章五六七，在他额上有明写着说，奥秘在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证之物的母。我就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，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。我看见她就大大的吸气。天使对我说，你为什么吸气？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。这个七头十角兽和这个女的大淫妇啊，这是圣经后边的啊这几个奥秘里的之一，所以我们还要把这个奥秘来解释一下。这十二个奥秘我们再把它重复说一下。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大在镜前的奥秘，那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。第二个奥秘就是基督内住的奥秘，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基督要住在我们里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 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还是生命的种子，要进到我们里头来，要种在我们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在全本圣经里，这个是重要。若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种在你里头，你就不能到荣耀里去。什么原因？因为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那进到天上荣耀里的是儿子。所以犹太人跟我们不一样，犹太人是选民，犹太人也是儿子，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得生命这个事儿。在圣经里啊，我们是得了长子的名分，我们是承受双倍的家业，他们呢就不能啊，他们是选民，本来神要让他们做儿子的。在出埃及记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要我的儿子去侍奉我，所以这个是神向法老宣告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反而得了那个最好的，得了救恩。所以浪子回头的故事里有一个长子啊，有个小儿子，小儿子浪荡逍遥，浪费家财啊，结果呢小儿子回来反而穿上好的袍子，戴戒指啊，穿鞋子啊，那个故事就是有这个奥秘在里头啊。以色列人硬心，就是那个长子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基督内住的奥秘，是要我们做他的儿子的关系，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，否则不能进荣耀。那么同为一体，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和一切在基督里啊一起信耶稣基督的，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，一啊，这是加拉太所说的，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，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和男和女，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啊，是一个身体。所以圣经里有个大的奥秘，叫原为一，出于一啊，归于一。我们现在是归到这个一里边，所以受洗归入基督，是归入基督里，归入那个原来的一里头来，原来的一啊，原来我们都是出于一，所以我们才归回这个一。那么底下就是以色列硬心的奥秘，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不接受主啊，他们硬心，这是一个奥秘，一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他们才能全家得救。底下就是新郎新妇的奥秘，这个新郎新妇的奥秘关系我们的家庭，但是也关系将来在荣远中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读到启示录啊第21章，那边就是新妇，你读到第19章也有这个新妇。等我们读到19章和21章的时候，我把这个新郎新妇这个奥秘重要的那几点来略解，来解释一番啊。那么金灯台的奥秘，那这我们已经看过了，金灯台的奥秘不必再讲了，因为金灯台启示录的第2章、第3章就是讲这个事情啊。但是金灯台，金子是有属灵的意思，那灯台有属灵的意思，等我们再把这个略微的提一下。那么以后就是改变背体，我们这血肉之体都要变成灵性的身体，这低能量状态要变成高能量状态，我们要在这个物质宇宙中要脱去这个身体，要穿上将来在高能量状态那个属天的那个灵界里的那个灵性的身体。所以我们要改变，改变的方法呢，就是主耶稣用那个叫万有归服的大能，增加能量，增加到最高的能量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这个物质的身体就变成灵性的身体啊。那么下边就讲到不发淫欲的奥秘，不发淫欲的奥秘啊，就包括这个大淫妇和七头四角兽，这都叫什么呢？撒旦的运动。这个不法的淫欲啊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在帖撒罗尼迦啊，我们要看一看呢，我们把它说稍微的略微的介绍一下，好让我们明白这圣经里这许多的奥秘是怎么说的。那么我们对这个名字要懂啊，起码你不知道详细的内容，你这个12个奥秘的名字你应当知道。我们看帖撒罗尼迦 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，第七节，因为不法隐逸的奥秘已经发动，不法隐逸的奥秘，这个不法的隐逸原文呢，这个隐逸两个字就是奥秘，就不法的奥秘，这个宇宙中有一个不法的集团呢，就是将跟神作对了啊。我们看前边一点说，就是大罪人啊。第三节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大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，所以这个要出来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就是那个不法隐逸不法的奥秘啊。那么现在有一个拦阻他的，那是圣灵在地上还拦阻他出来，那是第八节，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，所以这个不法隐逸也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所以这个不法隐逸撒旦的运动，为什么神要造一个撒旦，这个啊，有的人回答不出来，就说这是奥秘，呵呵，所以凡是回答不出来的都把它称为奥秘就可以了。其实呢，有解释的，不法隐逸的奥秘，神为什么要造撒旦，因为神要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，神要这许多的儿子都成全完备毫无缺钱，所以神呢要试验儿子们，神要熬炼儿子们，神要给他们许多的功课来学啊。那么这个呢，神就必须得要预备一些教育工具，撒旦就是一个教育工具，撒旦是一个反面的。比如神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圣洁，就用一个污秽的东西来比对比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圣洁，什么叫污秽。比如什么叫正，神必须要弄个邪的东西啊，歪斜的啊，这个歪斜的东西就把这个正的显明出来。比如神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白，那他就弄个黑的东西，这个黑暗就显出光明，所以黑就是相对的，所以撒旦呢，他就是相对的一个东西啊。比如神要正直，他就有邪恶啊，神的善良他就有诡诈，有这种啊歪曲啊，所以他这个相对的东西。比如神要让人懂得爱，他就要有恨啊，这个没有恨呢，你就不懂什么叫爱啊，这个相对比的一个东西。所以宇宙中一切的事物用对比的法子是最容易让人明白，所以教学法里头一种就叫对比法啊，你拿个东西来比，你要让人知道什么叫长，你弄个短的东西就知道了，说这个比这个长，这个叫长，这个叫短，哈，你一比就懂，对不对？你要不比就不懂。比如什么叫大，你拿个小的东西比那个大的小，说这个叫小，这个叫大啊，两个这么一比就出来。那么但是在真理方面我们懂，有小的一定有大的，那么有真的呢一定有假的，所以什么叫真的，真的这么懂，假如都是真的那就分不出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怎么叫真的，那么有个假的东西就衬出来，就把那个真的显明出来。所以撒旦呢，他的工作就是相对的啊。所以神造他的时候知道他会堕落，神正好借着恶来成就善，神借着这个撒旦一切的工作就完成他的计划啊，这就是神的智慧啊。所以撒旦虽然是他堕落是出于自己，他撒谎是出于自己，神并没有造他会撒谎啊，神是他自己就忽然间就产生这种功能出来， 而神给他自由意志，他可以自己随便的，结果他就变坏了。那么变坏了以后，正好他做试探人的，那么神要使他的儿女们的经过百般的试炼，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，那么神必须要一些工具。所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啊，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神啊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经过试验，试验是神给我们的考试，但是呢，这个试验是利用撒旦的试探来做我们的试验，所以在撒旦对我们来说叫试探，在神对我们给我们的功课来说，这叫试验啊。那么借着撒旦来出一些坏点子来整我们呢，这就叫试炼，叫熬炼啊，这都是神许可的啊，所以这个就叫不乏隐秘的奥秘。那么将来这些运动啊，都是他搞出来的，造就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。这到幕后啊，这个大罪人呢、啊，这个敌基督啊，这个虚假的这个撒旦的运动越来越强。我们查过了，他知道自己在天上是没有咒念，在天上没辙，被赶下来，被摔下来，被地和海诱惑，所以他在地下大干大闹啊。这就是我们查启示录看出来这个灵界的奥秘。像世界上出了好多大的头啊，我们现在敢说了，像希特勒、墨索里尼这些人啊，都是从海里上来的兽啊，他们厉害得很，他们真的是他们就是杀基督徒啊，他们假借着神的名字来杀犹太人啊，这些事儿做得不得了啊。那么这些呢，我们知道都是这些有兽性的人啊，那么甚至于所谓搞红色革命的，红色革命啊，所以他们都是这号人啊，都是残酷的不得了啊。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啊，他一个人为了夺权，一个人为了当政，一个人为了铲除异己，不晓得杀多少人，一杀就连环的啊，都可以把人杀死，所以真厉害。那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照着撒旦的运动，那么这些一定逼迫基督徒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法的隐秘，他一定以基督徒为他眼中钉肉中刺，他不喜欢基督徒，他一定要逼迫。当然是无神论，那么无神论呢也不至于那么逼迫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特别的，一听说基督徒他就七窍生烟，凡是这个他特别狠，对基督徒特别狠。这是什么呢？不法隐秘的奥秘，这是撒旦的运动。那么神借着这个熬炼我们，看我们至死忠心，让我们虽然死也不爱惜性命，要让我们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得胜的那个方法啊！我们要持守我们所见证的道，我们要靠羔羊的血，我们绝对不怕，我们得胜。那么得胜了呢？凡是得胜的，就在十四万四千，就在那个荣耀的执政中心里去。这就是启示录所启示给我们的啊！那么我们还要看这个十二个奥秘里边，这个不法隐秘的奥秘，我们略微的讲了一下。不能够详细查，要详细查那不晓得要多少时间啊！因为这不法的隐秘的奥秘，它也包括整个圣经里边一切的啊，这个抵挡神的一切的活动。那么大淫妇呢，就是这个运动出来的，所以它叫大淫妇。大淫妇是什么呢？我们说宗教联合，弟兄姊妹们，本来圣跟俗，正跟邪是不两立的，是不能混在一起的。所以圣经里说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这属于神的就不能跟不属神的混合，这个不能够通融的。有人就说基督教有排他性，那不是排他性，这个基督的真理真的不能跟虚假的混在一起，说鱼目混珠，真假不分，这不行啊。圣经的真理，所谓真理就是纯一不杂，大家注意，
我们像基督要有纯一纯一清洁的心，这不能够把什么乱七八糟都混进来。比如说旧约里神定十条诫命告诉我们不能找任何的像来拜，那么但是呢这个大淫妇啊，他就你喜欢什么拜就拜什么，他都把它造成像通通拜啊。比如拜祖先牌位，其实这个拜祖先呢，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，纪念祖先没有错，但是拜祖先就有错。那么什么道理？拜祖先呢，你拜几个祖先？真正的祖先是亚当，你没有拜到亚当那时，我们只拜我们近代的几个祖先，这个都不叫拜祖先啊。慎终追远，我们说要把那个最远的远祖，远祖那个，那就要是那样的话，我们人类根本都是一个根源，就不分什么黑的白的啊，这个黄的都不分了，这个民族通通都是一个根源。那我们要拜那个祖先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分什么族，我们这些姓啊，专拜我这一姓的祖先。其实你这一姓的祖先跟别的姓当初都是一个根源，那后来是分的，这个姓氏的来源有的是借着皇帝的封的，有的占了一个地方，大家原来祖先都是在一起的一个根源。中国啊，不拿外国的道理讲，拿中国盘古氏也是一个啊，最早皇帝是不是啊，那是一个，其实皇帝以上连蚩尤也是一个，还是一个，大家都是一个啊。要拜祖先应当拜一个共同的祖先，对不对？那才叫真正的祖先。那么拜最近几代的这几个，那就不算是拜祖先。我们纪念是可以，但是拜是不可以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大淫妇就说拜也可以，你们要想拜就拜吧啊，这就是兼容并纳，只要你来信我这个教就行了。像这种就叫淫妇。在旧约里，犹太人拜什么木头石头，跟我们中国人的迷信一样啊。像台湾有石头公，有大树公，一棵老树，他们说他是神就拜起来了。这个都是神是忌邪的，这个不可以的。那么但是呢，他们可以，他们说你拜什么都可以啊，只要你入我这个教。所以这个教是万神归一啊。现在我们知道，现在已经这个有万教归一，就联合起来啊，他们叫天道教，叫一贯道，但是都可以，只要你有势力，只要你有人啊，那么就可以是属人头的啊。所以这种呢叫什么？叫大淫妇。淫妇是把一切的宗教联合起来，比如联合国他们有一个宗教部，祷告的时候大家一起祷告，就是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各种宗教啊，什么婆罗门教，还有高台教，什么叫横横不浪的，大家一起来祷告，说我们谁不影响谁，我们是万教归一了，我们大家各祷告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大淫妇。这个在神面前是犯淫乱的啊，各清脆的高岗上都在犯淫乱，在拜偶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可以读圣经，我们拜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不能够啊有掺杂，要纯一清洁的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凡是与这个其他的拜偶像啊什么这些事物联合到一起的啊，并且他们特别注重宗教活动啊，我不好说这是什么人了，我只是